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问大家好。今天有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好朋友约书亚和我在节目里。约书亚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好。
因为约书亚他不是在本地，所以我们是透过电话来进行这次的采访，您听他的声音可能稍微有点小，可不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先认识认识您？您从国内来是吧？
对对对。
啊，到美国多久啦？
有差不多4年吧。
有差不多4年。您到这来是做什么？
在读书。在。
啊，在读书，读什么呢？
读神学。
哦，所以您也是服侍主的人。
对。
您本来在国内就已经在传道是吧？
对，国内有服侍。对。
啊，国内有服侍。
嗯。
哎，我们这个听众朋友里面有很多人是信主的，也有很多人呢还没有信主。那我相信不管是谁啊，除非你在国内就是基督徒，要不然我们对国内的教会啊大家都蛮感兴趣的。我有的时候就问国内来的人说，哎，你在国内有没有基督徒啊？他说我们国内没有人信这个。
国内现在信的越来越多了。
信的越来越多了。我说你有没有认识人信？他说从来没有，没同学，没亲戚，没家人信，我们国内没人信这个。我说
因为国内人太多了。
我说报纸上有很多的，有的人是在所谓的这个家庭教会啊。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从来没听说过。
是，因为尽管家庭教会在增长，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
您可不可以先给我们解释解释，您从国内来，这个大致上好像分成一种叫做三字教会，是不是？
对，
一种叫家庭教会。
对，
那这个大致上是怎么个分法，怎么回事？您稍微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介绍，好不好？
家庭教会一直以来就有，甚至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很多家庭聚会都继续的一直聚会。那个时候这个公开的教会已经关门了。
哦，你说文革的时候就是现在所说的三字教会也不存在了。
也被关了门。
但是本来这两个名词在解放以前是没有的是吧？
是没有的。
教会就是教会嘛，可能中国教会或者什么这样子的。
对，解放以后成立这个三字爱国运动委员会。
三字爱国运动委员会这个字有点长啊，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啊？
原则是好的了，就是自治。自养自传，不要接受外国人的这个操纵或者是制止。我们中国自己来独立办教会。
那这个观念是从中国共产党上台以后才有呢，还是本来在中国就有这种自治自养自传的？
观念是有的，比如说以前像这个宋尚杰博士，他们也提出过类似的一些。一些观念。对，
那他们的教会是不是也其实本来就是自治自养自传的？
在那个解放以前，因为有很多国外的宣教士来中国传宣教。然后他们确实也把宗派带到了中国，
各地派的，加拿大派的，美国派的，欧洲派的，他们这个什么教会派他们去，他们就把那个所谓教会的色彩就带到中国。
浸信会啦，长老会啦，
是
各种宗派带到了中国。
那中国有没有所谓，我们就讲土生土长的好了？
土生土长的也有了，一个就是尼托生他所办的这个基督徒聚会处。
是。
一个是这个金殿营他所创办的这个耶稣家庭。
那像王明道他们呢？
王明道基本也是也是独立的，但是我想他们对跟国外宣教士也有一些联系了。
就有联系跟这个经济上挂钩完全是两回事情。
这是两回事，我想他们是经济是独立的。
对，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所谓三字这个原则，这个口号讲起来是没错，可是本来解放以前中国就有相当的教会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
是这样，是。
只是解放之后怎么样？政府不容许外国人再干预中国的教会。
哎，是是是。
所以他们就提出来这个三字，它叫什么？三字怎么样？
三字爱国运动委员会。
哦哦哦，就是三字加上爱国。
是是。
那为什么要说运动呢？这运动就是一个通称。
是。
爱国跟这个三字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我想爱国主要是也许认为是不要受一些国外的反动势力的影响，我想可能主要是这个意思。
那是不是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教会也要接受党的指导，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是我想政府是要要来管理教会。
所以怎么样，当初就要求全国的教会，不管是宗派里的还是本来就是独立的中国教会，都要加入这个三字，是不是？
哎，都要加入。但是有些呢，他没有加入，
他不肯。
他认为本着圣经看，我们不需要非要加入这个组织。
那不需要加入，可是他们继续聚会，这就成了所谓的家庭教会了。
对，是这样。他们就是后来就是家庭教会的对前身。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你说时势造英雄也好，时势所逼也好，总之是时代的产物就是了。
哎，是这样。
因为国家有个政策，所以一下子中国的教会就分成两头走。
嗯哼。
一种是在政府的指导之下的，是在国家登记、国家承认的。
哎，是是。
一种呢是不管你怎么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领袖，
独立的聚会，
独立的。
他们认为他们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来聚会。
所以从那个时候大致就分成所谓的三字教会和家庭教会。
家庭教会是那是开始。对。
那你说到文革的时候连政府所同意的三字教会也曾经都停办了一阵子。
是不只是教会受逼迫，那所有很多就知识分子也跟着受逼迫。
是是。
那是十年的浩劫。
那是从年代上来讲大概是什么时候呢？我想听众朋友很多人是很熟的了，不过我们就稍微复习一下好了。
文化大革命1966年到76年。
其实也没这么远啊，在30年40年以前。
是。
那你说在文革的期间仍然有一些家庭教会的继续聚会啊？
对，他们虽然按公开看是不让去了，但是他们经常有夜间聚会，或者小型的聚会，我想这个信仰是在人心里的，不会被扑灭的。
这个有没有危险呢？
因为那时候不光不让聚会，连圣经也不可以存有。但是很多人呢，把圣经就私自的藏起来。
藏起来。
哎，然后他们自己聚会的时候就来读圣经，有些可能就被查处，但是我想大部分他们还继续去，因为规模很小。做的也很隐秘。
不少的教会领袖人物啊，带头的人就被抓起来，是不是？
哎，是，这是有可能的。
那时候你多大？你那时候你几岁？
文革那时候我还很小了。
你还很小？那你是从这种信主的家庭里面生长的吗？
不是，我们家人都是无神论者。
哦，你们家人都是无神论者？
是。
你算是你们家第一个信耶稣的？
是，我是1985年。相信耶稣的。
1985年。
我第一个。是。
差不多20来岁。
20岁。
20岁。
嗯
哼。您怎么信耶稣呢？在三字教会呢？在家庭教会呢？怎么信耶稣？
当我信耶稣的时候，
嗯，
我也搞不清什么三字和家庭。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教会。
所以你信主的时候也不是在教会里面信的主。
不是。
那是怎么信的主呢？
当时这个我在上学的时候，那么从小接受的这个无神的教育
是，
但是在我差不多18、19岁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像很多东西用这个唯物主义似乎解释不太通，
解释，
因为唯物主义说人都是物质的，
是一切都是物质的。
既然人都是物质的，那么我认为一个人当他物质满足以后，他应该是整个人全满足了。
这个道理说得很对啊。
他吃得饱喝得足，什么都有，他应该满足。但是我发现当我可以吃得饱，但是我内心却不满足。
哦，所以您这个是唯物实践论。
是，我在实践当中在摸索，我想为什么
发现有点矛盾是吧？
是有点，是有点解决不了我内心的问题。另外我感觉内心有一些有很多的黑暗在里头。
怎么讲黑暗呢？
尽管也能见到日光啦、灯光啦，但是内心总是缺少一种盼望，不知道为人为什么活着。
嗯，
啊，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人就是为党为人民效力嘛。
但是这些我想大家都在宣传，似乎还是不能解决我内心的问题。
就是你真正为党效了力，你还是觉得你不满足是吧？
党也不满足，
你也不满足，
只是想为自己吧。或者为自己的学业也好，或者为工作也好，但是感觉还是不是人生最终的答案在里头。
嗯，所以您就开始寻求啦。
是，我经常在校园就有散步，在思想人生意义的问题。
哎，那您不说您那时候20岁是吧？
是。
当时你周围有基督徒吗？
没有，没有人给我传福音。
是。您甚至没有在寻找所谓的基督，对不对？
哎，我只知道要寻找一位上帝，因为当我认识到我内心很空虚很黑暗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人看来不只是有一个身体，物质的身体，人一定有一个非物质的灵魂在里头。
是。
那么这个灵魂不是这个物质能满足的。
嗯。
然后我就开始思想，我就推想到，
嗯，
那既然有灵魂，一定有一位创造灵魂的
上帝。创造灵魂的。
创造灵魂的上帝。所以有一天我在散步，我就开始呼求上帝，我说求你来救我吧。
你在讲的就是说人有一个物质的身体。
是。
这个物质的身体应该是物质的东西就可以满足它。
是。
既然发现有还有不满足的地方，
嗯，
那可能不是物质的问题，而是你另外有一个成分呢。
非物质的。
非物质的。非物质的就需要非物质的来满足。
是是。
那这个非物质的源头你自己就能够想到。
我当时就推断到一定有一位上帝，因为我想不是父母能满足我，能给我的。
那你就开始呼求他了。
我那天就突然散步的时候，我就举头望天。
那天有星星吗？
有星星，天空。
有月亮吗？
有有。
你那时候有女朋友吗？
没有。
哦，还好你没女，你要有女朋友，你那时候20岁，你哪想这事
儿？哦，是还没有。
但有星星，有月亮。
是那天晚上我就举目望天。
嗯。
我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能真正满足我。
嗯。
也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的帮我。
嗯。
甚至包括我的亲人，他们也不能真正的满足我内心这种需要。
嗯。
天，我说上帝，你来救我
啊！
我以前是看过电影了，电影里面有很多人在呼求上帝
啊，
但是我那个时候呢，也并不是在学他们，但是从我内心我就发出呼声，
就是很自然的，是吧？
是，我相信一定有一位创造宇宙、创造我的这么一位上帝，他可以拯救我。
嗯，那时候就是您第一次开口向神祷告。
对，我就说上帝啊，求你来拯救我吧。
你有没有说怎么拯救呢？
嗯，没有，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可以把我从这种黑暗、这种空虚、这种痛苦中把我解救出来。
嗯、因为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当我们劝他祷告的时候，他会说：“哎，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不知道怎么做祷告。”
嗯哼。
但是其实照您这样说，祷告其实很简单嘛，是不是？
对，我的祷告就一句话了，就是上帝，你来拯救我。
嗯，
因为我感觉到这个确实内心的一种需要。
你需要跪下来吗？
哎，没有，我就当时站着祷告。
你有声音吗？
对，也不是很高了。
您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管是用讲的，是用想的，是白天是晚上，
嗯哼，
您把您的心完全对着神打开，
对，
他负责听，他负责接收得到。你就别担心，你就对着他说就是了。
是，我感觉祷告好像一种本能似的。
嗯，
我相信都有这个求告，有位造物主这种本能。
也可以说是一种能力吧，是不是？
是，我相信是一种。嗯、
也可以说是一种权力。我们可以这样对他说话。哎，那时候您祷告完了，您觉得怎么样？有没有天有没有打开，或者是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嗯，没有，我当时只是一种，好像绝望中的呼求。
嗯。
那么呼求完了以后，我从今以后就开始祷告了。
啊、哦，真的？
对，我基本上每天，或者就像您说的，或者开口，或者不开口。
嗯。
我相信这种冥冥之中有一位造物主。
嗯。
他可以了解我的情况，他可以把我拯救出来。
那时候你觉得这个造物主是耶稣，是释迦牟尼，你搞得清楚吗？
当时是真的还不太清楚了。
嗯，模模糊糊有个方向。对，
完全知道是一位造物主。
嗯嗯。
但是关于耶稣，嗯，还不是很清楚。
你
是
也没读过圣经？
嗯，没有。
哈。
但是呢，我读一些文学作品，西方的名人传记。
是。
我发现有很多伟人，像这个亚伯拉罕·林肯啦。
是。
啊，富兰克林·罗斯福啦，他们都是信主的。
是。
都是信耶稣的。
嗯嗯。
嗯，后来我想，我信的也应该是这位上帝。
所以你基本上就是往那个方向去的。
是。
你不是读到唐三藏去取经，所以你在大？
没有，我也研究过一些佛教，
是，
但是我
想中国人都研究过一些。
对，但是我想我信的还不是这个。
是，那时候你这样祷告，你天天开始试着跟他接触的时候，你的空虚、你的黑暗开始过去了吗？
可以说是给我带来一些的安慰，
嗯、
但是。嗯，还没有完全，
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医治或者是满足。
对，
是是，
还没有完全的把我从那个黑暗里出来。
嗯，
也没有得完全的满足。
嗯，
后来我开始听福音电台以后。
哦，你是听广播啊？
对对，我记得85年的春天的时候。
春天。
我记得有一天我
就差不多这时候就对了。
差不多。
是不是我们世外桃源节目？
不是，当时是一个，当时他们有一个香港的益友电台。
哦，我知道，就是那个
中波的益友电台。
中波，你就是把这个钮旋到最右边，可以找得到，是吧？
哎，对对对，是
那里。那是偷着听还是可以公开听呢？
我想是公开听，因为在85年
比较开放，
已经是改革开放了。
嗯嗯嗯。
教会也开始恢复了。
那您听到些什么呢？
我基本上业余时间全在听这个福音电台。
哦、真的、啊、
他们办了很多节目。
是啊，看来我们这一小时还是不够的啊。
基本上像这个解释圣经啦，
嗯，
有一些家庭节目啦，
嗯，
哦，当时他讲多少我可以信多少。
哦，真的、啊、
对对对，
这对
我
们是很大的
东西、
啊、
对对对，我说为什么以前没有人给我讲这些道理呢？
嗯，你要是一听心里面明白了好多事情，是不是？
哎，对，因为他讲圣经，让我感觉又结合我个人的经历和生活，
嗯，
我感觉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一些真理。
嗯，那我这样问你好了，你现在回想起来，你是觉得那些是主持人讲得好，节目做得好呢，还是你觉得是神的灵在你里面动工啊？
我想是神的灵，因为有一天我记得他讲到罪的问题，
嗯，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就特别受感动，
嗯，
然后我就在神面前有一个认罪的祷告。
他怎么讲罪你还记得吗？
我想事实上在他讲以前我也意识到我是个罪人。
是。
但是他讲完以后呢，他就讲我们人都有罪了。
嗯。
我个人认识到我确实是个罪人。我感觉到我自己很可怜。
是。
也很可恶。
嗯。
那天晚上我就跪在地上向上帝来认罪。
哦、
那天认罪认得真的很彻底，我就痛哭流涕。
嗯。
我像一个孩子找到了父亲，孤儿找到了父亲一样，当时我就感觉到好像上帝在我跟前
啊，感谢，
我好像抱着他的腿在哭啊哭啊。
嗯 嗯, 嗯，那您觉得这个感觉是怎么样？我们这听众朋友要是羡慕这样的感觉，他应该怎么办？他是去上个演艺学校呢，是自我催眠呢，还是怎么样？到底怎么回事？
没有了，说真的哈，这种爱我发现比我对自己亲生父母更亲切。
嗯。
啊，甚至在我父母面前我也不能这样把自己敞开。
是。
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这位上帝他可以照我的本相来接纳我。
嗯。
有什么事情可以向他完全的倾诉。
是。
我感觉更多的是一种关系。
嗯 嗯。
我感觉到他那种爱胜过我父母的爱。
所以您虽然一再讲这个感觉，您实际上在讲的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行话，就是一种经历了，就是了，是吧？
嗯，
您经历到神了，那这个经历呢，是不是你用什么办法去学来的？而是好像当您在跟神每天这样祈祷，在听圣经，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天一下子这个事情就临到你了。
是这样，当我信了主以后，我知道就是圣灵在感动我了，也不是我自己。
那这个圣灵的感动，他来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事先一点预兆都没有的。
哎，没有。当时就很自发的就让他认罪，然后向他悔改。
对，
然后也感
觉到我是
觉
得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啊？
嗯哼，
比如说就是艾滋病吧。我们老早就知道好多好多人，几百万、几千万的人得这个病，而且每天都死掉。那这个认识、这个同意，就好像我们说同意世界上人都是罪人一样。可是到了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自己就是这样的病人。
艾滋病。
哎，对对对，而且是病得很重很重。
是，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是，那你感觉需要求救了。
对，那时候真的你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和世人都犯了罪，这是两回事情的。
一个只是一种自私的一种认知了，
对对对，
一种是你自己感觉你需要帮助，需要得到被被解救。
你就需要来看医生，你就需要这个药，
需要被医治。
所以您那天就是一下子觉得自己是罪人了。
是，以前我经常怪别人，我感觉我是不是父母对我不太好，朋友对我不太好，但那天上帝让我看到我自己也不好。
哦，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我们基督徒还有一个特别的字，把这个叫什么？叫重生，对不对？
对，也叫悔改。
对对对，其实这个最重要的、最关键就是这个彻底的认罪。那这个认罪首先是你得知道什么是罪人，第二呢就是说你得完全看见自己是个罪人，这就出于神了。而当我们看见自己是罪人的时候，你本来祷告可能不跪的，你本来祷告可能不哭的，一旦我们面对自己的问题的时候，那神就一方面把极大的安慰医治给我们，一方面他就让我们更深的立刻看见自己的那个罪啊，那真是比我
当
时所想的又多了好多，是不是？
对对对，当时认完罪并不是说好像一直后悔下去，不是。
对对。
好，认完以后上帝那种安慰就给我。
哎，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对不对？我们在节目里常常讲，一般你在法庭上你认罪，你认完罪哪里就回家了。认完罪关起牢去，
认完就关起来，就判刑了。
你认了罪一点都不会让你好过，
是
不是？你了不起就是良心稍微平安一点，但是这个很不一样。一方面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一方面我们感觉到他真的是这么爱我了，这个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而且好像大家都是这个经历，就是你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都会跟你这么讲。所以那时候
尽管不是每个人都会哭，但是据我听他们的见证，他们都会感觉很为自己的罪很忧愁。
从那以后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
是不是
所以那时候您周围都没人，您听广播
没有，
您祷告。
对对，当时我一个人住一个房间，所以每天这个下班以后我就听广播，然后就开始认罪，然后就开始祷告啊，并且我也做很多的日记，把我内心的想说的都记下来。
所以我就跟我的小孩讲说，这个男女朋友晚点再交啊，
先和上帝交朋友，
对吧？因为你到了大学的时候，你想想看，我自己就是在大学玩啊，交朋友啊，人家给你传福音，哪有心思？还天天晚上门关起来认罪，这开玩笑
啊。哦，不过我也见过有些他们有朋友的，也有他们一起信上帝的。
哦，那就挺好了。要不然就很容易分道扬镳。
哦，是。
那后来呢？
一开始我从来没有去过教会，我打算就听福音台，先把圣经弄明白，然后呢，再通过这个入会考试再加入教会。
哦，入会考试，您认为肯定有这么一个资格考试，
对
对不对？
我认为去教会没有那么简单啊，必须自己对圣经比较精通。当时我不明白了，只是在瞎想。
哎，这个也很奇怪，好像你一认罪你就知道要读圣经，要找教会，是不是？
对对对。
那怎么读圣经，怎么找教会呢？可能有各
种。我当时没有圣经了，
当时也没圣经啊。
对，我当时就去图书馆借这个圣经故事。
借圣经故事。
就每天听福音电台。并且祷告，就靠这个方法来学圣经。
这样过了多久呢？
这样差不多过了几个月以后。有一天我又听福音台，他在讲，他说，如果你决定信耶稣，请你马上到当地教会去聚会，去受洗。我才明白说，不需要。
不需要
我学精通再去考试。
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在世外桃源呢，我们的世外桃源已经播了5个多月，从来没跟听众朋友讲说来教会不需要考试。今天院士要替我们声明了一下，哎，听众朋友来教会不需要考试，你尽管来就是了。
从那天开始听完以后，我就第一次去了我们那里的三字礼拜堂。
所以你那时候已经注意到街上是有这个叫做基督教堂的。
是，我知道，我早就知道有这个教堂，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进去。在这之前我曾经站在他们门外。一个是天主教，一个是基督教，站在门外就是不知道怎么进去，然后又回家了。
哎呦，好可怜。
因为你知道教会的大门都紧闭的， 啊，你不知道里面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接纳你。我想我还是先学圣经吧，学好以后再去试试看。
那后来您进去的时候呢，是找个礼拜天去的？
对，我记得我听完福音台以后，他说他鼓励我们马上去教会，
马上去教会。哎，这个好，
对，
这个好，
对对，他让你立即去教会，不要迟延。
是。
后来我就打听了，到底我是去哪一个呢？后来我研究一些教会历史，
嗯，
就从图书馆借一些书，我知道我要去的是基督教，不是天主教。
嗯
嗯，然后我就礼拜天聚会，我就第一次去了。
哎，第一次聚会你什么感觉啊？
哦，我非常喜欢了，尽管里面尽是老人。
啊，那时候里面都是老人是吧？
因为刚开放不久。
嗯，
那年轻人还不是很多了。
嗯，
然后我买到了圣经，加入了唱诗班。
啊，你马上就加入唱诗班呐？
对对，我就加入唱诗班。实际上，当我哈真正去了礼拜堂以后呢，加上听福音台，我才逐渐的明白了耶稣的事儿。
哦。
在这之前，只是知道有一位上帝。
嗯嗯。
啊，但是对耶稣还不是很清楚啊。
可是对你来讲，你仍然可以回溯到你那一天晚上祷告，然后他就真的这样一步一步把你领回家了，就是这样。
对，我相信是上帝在带领我。
嗯，这真像是这个领一头小羊回家。您进到教会，当您诗歌一唱，跟弟兄姐妹一见面，尽管有很多年龄的差距，您知道到家了。
对对对，我当时特别兴奋。嗯，
感谢
啊，基本上把我的很多时间都投入在教会里头，参加教会所有的活动。
参加教会所有的活动，嗨。
对，而且那阵子我觉得我是真正的，就像您说的重生。
嗯。
因为什么哈？因为我感觉到，我的问题已经是解决了很多了，
都在后边了，就是了。
对，就是我的空虚，我发现被满足了。
嗯，是。
我的黑暗，我发现变得光明了。
是。嗯。
嗯，我的绝望也变得有了希望了。所以
你每天面对的一个自己，面对这个世界，不再像是从前，好像在个黑屋子里边一样，是不是？
是，我感觉真的是变了一个人。
嗯，那我来猜猜啊，我猜猜。然后您在教会里边，您在唱诗班里面，结果您不但回到家，您在这里边还认识了你太太，对不对？
对对对，我太太就是唱诗班的一个成员。是，你很聪明啊。
不是，很多弟兄姐妹都是这样子。
嗯。
他以为他就是罪人认罪，他以为他就是迷羊回家，但是他没想到天父为他预备的东西，那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对不对？
嗯，
因为圣经说，
嗯，
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
嗯，
那我既然已经浪子回头了，那他岂不把更好的全世界整全宇宙都给了我了吗？对不对？
是，当我信主以后，我当时也就立志要找一个基督徒做我的妻子。
嗯嗯，这个其实每一个重生的人他真的是会这样。我们也奉劝听众朋友啊，到了孩子十几二十岁啊，在他开始交朋友之前啊，尤其在他念大学之前呢，替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得救，让他们能够重生，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不会找一个跟他不一样的朋友。
对，我想如果跟我信仰不一样，我想我们是无妨。
对呀，
不太容易走前面的路。
是啊，他必须是像你一样很喜欢到教会去，对不对？
是是，比如说
时间生命花在上面，他觉得很开心，跟你一样，那不问题都解决了吗？那更不要说很省钱， 是吧？那我想我们先听一段插播，待会我们继续回来听约书亚弟兄和我们讲他从前的故事。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约书亚记十四章十二节，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我想加勒的意图并不是简单的要在应许地上获得一块地产，在他心里头有比这更荣耀的东西。他真正的心愿是想要看看神在他的一生中实现对他的应许。他对约书亚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我将从几个月前过世的父亲那里继承一块农田。按市场的价格，这块地并不值什么钱，而且它可能给我带来的麻烦多于好处。但我将存着深深感恩的心接受，因为它的价值远超过它可能有的任何市场价格。通过在几亩农田上的劳作，我父亲得以供应他孩子的需要，并把他们抚养成人。我将要继承的不是一块不值钱的地产，那可是我父亲一生的见证。 我父亲给我留下了几百美元，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决定怎样合理的利用这笔钱来纪念父亲。这笔钱的数量确实很小，但它背后情感的重量却超过我所能承受的。我花了其中一些给儿子们买了点东西，好让他们记得他们的爷爷，然后把剩下的钱都捐了出去。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挺难过的。我跟这些对我而言并不仅仅意味着金钱的钱分离了。我知道加勒为什么如此渴望得到这块神应许给他的丘陵地。这块地对于这个老人而言不仅仅是一块地，那是他一生盼望的全部。神对他的应许阐述了他的一生和他存在的意义。如果没有他，那加勒的一生就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都是虚空的。这是加勒在过去40年里一直等待的一天。那一刻，他的脚踏在了这块属于他的地图上，并向全世界宣告，神是信实的，遵守对他仆人的应许。神是可信的，他呼喊道。他的心涌动着无法形容的喜悦。我们多么渴望看见神的应许在我们的生活中实现，在世的日子里有多么希望看见神对我们的爱在每天发生的大事小事上得到证实。当生活变得繁琐，每天的经历变得难以忍受的时候，我们难道不怀疑神是否还在那儿吗？看到遭遇各样灾难的人们和这个因天灾人祸而日渐衰败的世界，我们难道不怀疑神对我们的爱吗？我们从何处能够得到安慰呢？难道不是当我们想起神对我们的应许，并渴望他们及时实现的时刻吗？经历过神对我们的信实，我们的信心就更巩固，对神的爱就会增加吗？加勒从神那里继承的远远不只是一片土地，在这个过程中，他更确信自己是天父所深爱的儿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前两周听众朋友向我们索要那些有关于古中国与上帝的资料，我们祖先迁徙的资料，老子 VS 圣经那本小册子，我们都已经寄出去了。您如果还没有收到，请您再打电话回来，好不好？那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希望能够得到每一次节目的录音，我们同工在商量之后呢，觉得这事情可能稍微有一点困难，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制作的节目已经在100个左右了。我们在有声图书馆里面会有全套的 CD 也可以外借，但是恐怕很难满足每一位听众朋友的要求，把每一次的节目照您所想要的寄给您。家里如果有年轻人能帮您上网，可能还是最方便的方法，这也是我们设立网站的目的。不过您如果行动有困难或者有特别的需要，还是请您跟我们讲，我们会尽量为您想办法的。我们的电话是281-561-9747，现在我们已经装上 caller ID 了，就是说您打电话来啊，哪怕电话号码讲得不清楚，我们也可以追踪到您。感谢主。再说您无论是要圣经要找聚会的地方，都欢迎您打电话留言给我们。好了，今天我们有约书亚弟兄和我们讲他从前的经历。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他经由祷告听收音机的节目就得救了，并且主为他安排了终身伴侣，所以你们就开始三次教会里面服侍，是吧？那后来你们就一直留在这个三次教会吗？
我们在三次待了有差不多3-4年吧。
三四年
以后呢，神带领我们去到了一间家庭教会，
就是遇上了，
甚至也不是我们去刻意去找，正好就有一个人去给我们引荐，我们就认识一个家庭教会。对，一开始只是看看嘛，感觉那边好像有很多东西，我很羡慕了，是在三字里面所没有的。
你那时候晓得这个的区别吗？三字家庭？
不知道了。我一开始还问那个家庭的成员，我说你为什么去三字呢？
嗯嗯嗯。
我当时根本没有这些 不知道为什么区别。
那他给你的答案是什么？
他是以前受过逼迫的啊。
哦，
他当时给我讲，就说按照圣经的方式来聚会。首先他家里面有掰饼，我是特别喜欢掰饼的。
你说掰饼就是像我们这边有的叫守圣餐，就是
对守圣餐，对对对，
饼分杯这样啊。他在家里边就有。
对对对。
嗯，他年纪多大呢？
他差不多当时有70多岁。
哦，年纪这么大了。
对对对。哦、而我在的那个三字教会的牧师呢，
嗯，
事实上他是守安息日的。
哦。
并且他认为你不守安息日，你不能得救。
哦，这么严重啊！嗯，
对，当时我要受洗，他也不让我受洗。他说你有没有守安息日？
他们所说的守安息日就是礼拜六，就像旧约的人一样，什么都不做，关在房子里面祷告。
对对对。对，但是我后来听人给我讲，他这个教训是不符合圣经的。
是，圣经其实明明的讲不要这样做。
当时我也不同意他，但是每个月的圣餐是由他来做。
哦。
所以我当时就有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
嗯，
对。
但是我相信您后来到了家庭教会，也家庭教会也有家庭教会的问题，是不是？
哎，是是这样。
是、
嗯，
只是当时，总之神就把你们带到家庭教会。
对对。
其实这个都、
嗯、
这个本身呢，这个小羊就是讲他哪里有草，他就找草吃嘛。
对，我们不懂很多道理，
对对，
我们只是觉得哪里，嗯，对。
你养只羊，你就知道，他不会因为哦，这是隔壁的草，这是我家的草，他吃着吃着哪边好草好吃，他就吃就是了。然后到有人跟他说你只能在这吃不能到那吃，他就开始觉得怎么这么奇怪。那当时你们到了家庭教会，哎，可是家庭教会是非法的、啊、
他那个家庭教会已经叫传统家庭教会。
嗯，
那么这种家庭教会在中国是很多的很多的，政府也都知道了。
政府知道。
那么
那他抓不抓呢？
他们没有，
就是
大家有点也没有说非法。对，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
反正他也晓得这些基督徒不是坏人。
对，在他家聚会的4年当中，我没有过干涉的，
没出过事儿。
对，后来因为他去世了，去世以后那个家庭教会就先散掉了。
嗯嗯嗯。
后来我们就自己开始在家里面聚会了，就有附近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开始自己聚会。
就聚到一块儿。
对，我们在一起学圣经啦，一起祷告啦。
嗯哼哼。
啊，一起唱赞美诗哈，我们感觉这样，特别需要这样的聚会。
那你们开始这个聚会，您是想说弄个山头弄个聚会，还是就是很简单弟兄姐妹聚在一起就是了？
就是大家聚一聚了，我想这是基督徒每个基督徒真实的需要。
对，
大家需要在一起有这么一种团体的生活。
是，那我再猜猜，你们这个聚会开始越长越大是不是？
是这样，因为
来的人越来越多。
对对对，逐渐的后来也加了一些周间的查经，
嗯
啊，或者是祷告会一类的。
那人家就开始慢慢把你也叫成一个家庭教会了，是不是？
对，因为人多以后呢，我们就分成两个地方。
呵，嗯，
对。
会不会像北美这样给自己取个名字？需不需要？不需要。
我们基本上没有名字，我们就是对，
就是大家
教会了，
定期聚在一起。那您这下子就开始成为家庭教会的被注意的人物了，因为我相信政府很快就晓得了。
对，我想是这样子的，尤其是我们离开这个三次礼拜堂以后，对，我们一开始没有想那么多了，但是后来知道可能是他们注意我们，对，
还是有人不高兴的。那注意你之后有没有给你找麻烦呢？
有过一些麻烦了。
像什么麻烦呢？
要限制你的活动了。
哦，他来告诉你说你们不能这样聚会，是不是？
他们是这样告过的，他们觉得你要聚集回三组去。
嗯嗯嗯。
我们也有一些文件，我们说根据国家的文件，家庭教会可以的，因为当时江泽民讲的少数的亲友可以聚会，我们当时给他看这个政策。
少数亲友可以聚会是吧？
对对对，但是他们有关人员他们就讲，他说所谓的家庭教会就是你们自己家的人。我说我们的理解和你们不太一样了、
哦、
他是少数亲友，那就不只是家人，包括朋友和亲戚了。
嗯，所以关键问题还是江泽民讲话不够清楚。
我不知道是他们理解不清楚，我想江主席讲的够清楚的。
就是他们的理解跟你们的解释不太一样。
对对对，
就是稍微有点冲突。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也跟他讲哈，如果你认为家庭教会是违法的哈，
嗯，
那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你知道我们去也不管啊，就突然就来一下，就来逼迫一下？
嗯，
那很反常哈，他们都知道我们平时也在去。
是，
包括我说的那个老弟兄都去了好多年，他们平时也不管，也就是这样不管。
来的时候我就想问问， 来都是怎么来一车公安人员呢？还是就来一个便衣的来跟你讲讲话啊？还是约你到去谈谈是怎么来的？
没有，一般就是直截了当的来就是，或者是传唤，或者是审讯，
哦、
一般都是这样的。
就只叫你进去了。
嗯、对对对。
呵，那你怕不怕了？嗯
说不怕也是假的了。
嗯，
这个但是呢，这个也就靠得住来壮胆吧，逐渐的来壮胆。
他们问你这些话的时候凶不凶啊？
有时候凶了。
有时候凶。那你答的时候你怎么样？你会不会发脾气呢？
对，我有时候也偶尔发一发，不过我想偶尔也发脾气了。对，不过我想后来我们是不应该发脾气了。
嗯，
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要爱仇敌。嗯，
不容易啊。不容易，
不是这样，我想不是靠自己了，靠神的恩典。
那他不让你们聚会，你们还聚吗？
对啊，我跟他讲，那么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打麻将，几个人凑在一起，这叫不叫聚会呢？
哎，你这个油腔滑调，这好好需要改造改造你这个人。
我们总觉得我们并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只是学党和国家出版的圣经，国家应该给我们这种信仰的自由。
嗯嗯
嗯。
但是他一直觉得你在做违法的事情。
他认为是违法的。
那两边僵持不下，后来怎么办呢？
事实上，我想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定论。
哦，现在还在拉锯战？
对，不光是我们，这是中国普遍的问题，因为家庭教会已经是个事实，而中国绝大部分的基督徒在家庭教会聚会，你要完全取缔，恐怕也不是一句话。国家可能会逐渐的把它纳入正规。
嗯。
而这个正规呢，那么现在有文件，就是要求登记。
嗯。
事实上，我想正常的登记也好了。
嗯，
不过据我了解，到现在为止，有些地方去申请登记并没有被批准的。
哦，真的？
嗯哼。
那是不是还有些人他仍然不愿意去登记呢？
是。
美国的教会都需要向政府登记。
嗯哼。
那为什么中国的家庭教会他觉得登记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这个您的看法怎么样？
我也同意这个了。
是。
但是呢，就是据我了解，有些人去登记，但是被拒绝了。好，或者说你条件不够。
嗯，
那么或者说你这个教会没有牧师。
哦，我知道了。换句话说，您说的被拒绝了，其实是很客气的话，就是说所谓登记，所谓合法化，还不单是说一种注册性的合法化，而是符合党的政策的合法化。
具体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政策了，但是我们很多教会根据这个他的条例去登记哈。但事实上他们没有成功。
美国的政府是绝对不会干涉你教会的结构。
我想这两个国家有不同的政策。
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所谓的登记在两边其实是不对等的。
嗯，不一样的，对。
不一样的啊。所以难怪还是有相当多的家庭教会他们就采取很保留的态度。
我想美国是把教会作为一个社会团体来注册登记的。
应该是基本上是这样子。
那么哪怕你一个城市有好多教会，你每间教会都可以独立的登记。
对对。
那么但是现在我想中国还没有把家庭教会作为一个社会团体，独立的社会团体来允许它登记。
它是需要被政治管辖的团体还是怎么样？
也许吧。
那后来他有没有抓你呢？
是抓过我。
这个坐牢的滋味怎么样？
滋味当然是
见识见识。怎么进去怎么出来，你稍微有点故事讲给我们听听。
那么进去嘛，我想主要是因为聚会了，或者到别的地方去了，去传福音了。我想基本上是因为这些原因。
你这个小子呢，不单叫你家里不要聚会你不聚，你还跑到外面去发展工作。
对对对。
呵，这越区传道这麻烦。
嗯嗯嗯。
那就给抓起来了。
对对。
你跟什么样的人关在一起？
都是跟一些盗窃犯啦，或者是一些流氓啦这样的人。
哦，真的？
嗯哼。
那里边多少人住一个房？有没有床？是什么什么个样子？
是有床了，通铺了。
通铺就是一大间里面好多好多犯人。
他小间了，小间里头有。
小间，一个小间住多少人呢？
差不多七八个人吧。
七八个人？那你进去的时候，我再问你，你怕不怕嘞？
当时是有一点了，但是就祷告了，叫祷告神给力量了。
那里边的人怎么对待你呢？
在我没有进去以前，我也听说过，就是，一般来说，一同坐监的犯人都会打新来的犯人。
哦，要修理修理。
对，所以我也不例外了，也是被挨他们的打。
哦，结果他们真打你？
哎，对，真打。
这一个屋子七八个人都打你，还是怎么样？
对，他们是轮流的，一个接一个的打。
哦，真的？ 打一巴掌就算了，还是他爱怎么打就怎么打？
啊，随便打了，随便打，踢啊打啊，神的恩典也是很多了。当我真正挨打的时候，我想神也让我学一个功课哈，就是觉得我平时对别人可能太，太严厉了一些。
你的态度真好。
太苛刻了一些，所以当我被打的时候，上帝让我看到，让我学习以后对别人要更怜悯一些。上帝在里面也不断改变我。有一个人打我打得很厉害，踢了我一脚哈，踢得我很厉害很厉害。当时我气也不能，也不能呼吸，气也喘不上来。
踢你胸部啊？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我后来我发现我也不恨他。
那他是怎么？他是算这个里边的老大吗？还是怎么样？
他还不是老大，他是老二吧。
哦，真的，那也够厉害。
对，老大没有打我，老大他后来，他让我给他讲耶稣。
哎，他怎么会让你给他讲耶稣？他为什么不打你？他给他讲耶稣。
他先问我为什么坐进来的，我说，因为信耶稣啊。那么他就剩他一个人没有打我，他说你给我讲讲耶稣好吗？如果我愿意听，我就不打你了；不愿意听，继续打。
哎呦。那他讲的时候是像你这么文绉绉的讲的，还是他是
当时他的态度当然是没有我这么好了啊。然后我说好吧，不管怎么样，先给他传福音吧。那么一讲他就愿意听。
呵，那其他人也就跟着听。
对，其他人一起听。哦，然后他就跟我说，上来坐，上炕坐，他就对我特别好。
呵，
后来这个人信主了。
啊，真的啊？
他也没有打我。
他信主了，那他现在早就已经出来了吧？好吗？
出来了。他出监以后还去看我，他告诉他在里面他一直相信的。
哎呦，你们还有联络？
对对对。
哎，这不简单。
神的恩典。
所以你在里边就跟这个天方夜谭那个女孩一样，你就天天讲你的故事是吧？
有点像，相信都是。
我说你就天天给他们传福音呢、啊？
对，每天我们唱诗啦，在一起对谈福音啦。那个踢我的人也是，他每天晚上失眠睡不着。那么因为他老板把他给冤枉，把他送到监狱，
所以他很气
很恨，对，他就发誓出监以后要报仇。
哎呦，
哦，这个人就是吃也吃不饱，然后他气起来就脸红脖子粗。我看他很可怜，他整夜整夜睡不着。我说我要不要我给你祷告，求上帝让你睡个好觉。他说好啊。我当时就按手在他肩膀上给他做祷告。第二天早上他跟我说，哦，我睡了一个很香的一个觉。
感谢主，
他要救我，你继续给我祷告好吗？我说你自己也祷告了。后来我带他做了归主祷告。
可以哦，那真是感谢主。
嗯，
那我还想问问你，你进去以后，你从第一天开始，就像您现在讲的这么有修养，您就是一点都不急着出狱是吧？
哦，没有没有，
传福音这就像个圣人一样，是这样子的吗？
哦，没有，我有我的软弱了。事实上，事实上那里面谁也不想待。那里面这个，所以我进去以后真是归心似箭，特别想我的家人。特别想出去。另外，我觉得我又没有罪。
对啊。
所以我想，我可能很快就出去了。我也告他们，我说我这个我没有犯罪，我很快应该出去。他们一定是搞错了。
所以你就发预言，你就说你是清白的。
对对对，我告他们一个礼拜就出监。他们
有没有很多人跟你说我也是这样，我到现在还没出去？就你第一次说你开始的时候你认为你一个礼拜出来，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问题，你最多调查一个礼拜我是没有问题的。
后来呢，
到了一个礼拜祷告，我说上帝啊，十天让我出去好吗？
十天
不要超过十天，我实在是不想待了，让我赶紧出去。结果到了十天头上还是没有出去，
还是没出去，
还是没有，每天就是望眼欲穿啊，总想着有人开见门，但是一天到晚盼下来没有人，没有人开见，没有人放我。
那你十天之后你是求多少天呢？
我说十五天吧。
啊，十五天，哎呀，你跟亚伯拉罕一样，五个五个加。他是五个五个减，你是
五
个五个。
对啊，我不想很长的时间呢、啊，我想尽快的出去嘛。对，结果每天祷告，每天祷告，当然不光为出监祷告了，因为很多事情祷告。
是在监狱里还蛮忙的啊。
在里面没什么事干了，就是不是祷告就是睡觉。然后呢，到了十五天还是没有出去。后来我跟上帝讲，我说那就二十一天怎么样？因为但以理祷告二十一天。
哦，但以理祷告二十一天，你这都是有根据的。
是十天也是有根据的。
怕上帝忘记，对不对？
对对对，启示录里面说你必受患难十日。
哦，所以你就七天，然后是十日。
对，
然后待一礼21天，
对对对，
那我知道你底下40天是吧？
但是40天也没有出去呢，
也没出去。
对啊，但是当我跟神说21天的时候，还没有出去的时候，我真的很灰心了。
嗯。
啊，我当时真是感觉，不断的盼望，然后又不断的失望。
嗯嗯
啊，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在挣扎。到那天21天头上，我是在无力挣扎了。
嗯嗯。
我就跟上帝说，我干脆就这样淹死算了。
嗯。
我什么也不想求，也不想求了。
可是同时那个时候，你跟这个室友的这个关系已经应该是在不断的改善之中了，是不是？
对，我跟他们关系很好的，这个因为我当时经常进食祷告，所以把饭都分给他们吃。
哎呦，那他们特别喜欢。
对对对，加上我的家人送来好吃的，我也跟他们分享。
你都分，
大
公无私，感谢主。
对，所以那时候就学一个功课了，就是我想在我最灰心的时候，上帝就让我想起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
嗯嗯。
啊，他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
这个是最安慰人的，因为我们的意思得不得到成就是另外一回事情。是他有一个意思，我们只要知道他有一个意思就好了。
对，那天我明显感觉到，就像我刚才跟你说，在我信主的时候向主认罪，主就给我安慰。那么那天在21天头上，我跟主祷告，我很灰心的时候，主也给我很大的安慰，并且让我想起圣经很多的话语来。然后那天开始我就不着急出街了。
实际上你并不是得到一个答案什么时候会出街，
对，我不知道，
而是你
知道
他没忘记你，你完全在他
手上。我知道他有他的时候，那个时候到了以后，好，我一定会出去。
时间没到了，你也不急了。
对对对，我当时就学习顺服神。
结果你被关了多久？2个多月。
对，差不多2个月，不到这2个月。
那总是还好。我听说有人被关20年、30年这样子。
哦，是很多很多，比我们受的苦更大了。
那他也是从第一天开始这样子，是吧？一天一天下去，最后就在里面都老了，
是这样，
很不容易。然后他们一直坚持他们的信仰。
对对对，我在里面也是了。相反的，我感觉到神后来特别的与我亲近，提醒我很多圣经的话语啊，让我看到自己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需要改变。
我听别人说，当然我们在美国长大中又白又胖的基督徒是从来没这种经历。我听人家说，就是说，他说那个日子啊，是没有一个人想再回去过一天的。可是就在那样环境里面呢，跟主的关系呢，是以后也没有一天赶得上在监狱里的。
你说的一点都不错了，如果让我再去受苦，一点都不想
去。
但是那个经历呢，确实我觉得也是很宝贵的，是我在监外学不到的。
在太平日子里，好像跟主的没办法有这样的关系，是不是？
对，而且太平的日子，我发现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比较有危机，比较危险。反而在里头哦，跟主的关系是最近的时候。
哎，这种道就不太容易在北美的教会要传了，传多了人家问你说什么意思，对吧？
哦，如果他们经历一下，他们也会有这样的结论。北美也有苦难了，北美不过有不同的
苦难。
对。
这您是讲客气话了。
哦，不是了，我也知道有些人有车祸了，有生病了。我想在哪里都有苦难在里头。
不，苦难真的是蛮宝贵的东西，尤其信主之后，是不是？
对对对，
主绝对不会轻易把一个苦难加给我们。
对，我想上帝苦难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担的，并且也没有无谓的苦难。他看我们受苦，这个功课学成了，他就把苦难撤去了，不会让我们多受多受一点。
不会有下一个苦难。
对对对，那是下一个。下一个，但是苦难的背后又是下一个福气。
对，你回头看，这样一点点就长起来了。
这也是耶稣告诉我们的，就是背十字架来跟从他。
但这也不是自己去找的，是吧？我们只是一天一天试着忠心去服侍他，苦难来了就接着就是了。
你讲的没错，当时我第一天被放在监的时候，我当时就跟主这样说：“主啊，这个东西我是一点都不想受。”但是既然已经临到我了，我就甘心承担了，我就从你领受。
哎，那很好。哎呀，不过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后来您就有机会出来这边念进修，是不是？
对，当我出监以后，我曾经想过要要不就不要再走这条路了，这么、这么多苦难。
哦，真的？
对对对。
我还以为你们这些受磨练站得住的人，从来不会有这样的思想了。
也会有动摇的时候。但是呢，就像彼得还有不认主的时候，但是呢，我经过祷告以后，发现神还是让我们继续服侍他。 所以我们就继续，不但没有放弃信仰，而且继续的来服侍他。
嗯，在美国还预备会待多久呢？
待不多了，差不多一年吧。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了。
好吧。
下回呢，再请您来的时候，咱们讲一些比较敏感的题目啊。
啊，敏感什么敏感？
这敏感就是说，您现在两边都见过了，对不对？我要你讲这个家庭教会、三次教会，其实还是隔靴搔痒。我还是很想请您讲一讲，您在这看到北美的基督徒啊，
嗯哼哼，
国内的基督徒，您给他们比较比较，跟我们有些什么建议啊？
嗯、
这边的教会啊、
嗯，
您在这里的感受啊，
嗯、
啊，您觉得我们这边的缺乏是什么？假如我们有长处的话，稍微夸几句是吧？
哦，好啊，好啊，我乐意这样，
好不好？
好好好，
嗯，可能我们今天先放了您啊，下回有机会的时候再请您到节目里来。
好，
好，
谢谢。
啊，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跟你这样交通交通。啊，那愿神与您同在，我们下次在世外桃源再见。
再见，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